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一同学习的是约翰书信，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慧主持的一个环节，叫做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呢进入约翰一书那个呢圣经内容的研习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段落呢，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二章六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二章六节当中呢，又会把这一段落的经文呢，我们分成几个重点呢来学习的。首先呢，我们要看一章一到四节，这四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为约翰一书的引言，但这个引言呢，就不是一般书信的引言。因为一般书信的引言呢，通常是这个写信人呢、收信人呢，还有一些的问候语句等等。但这四节经文作为引言呢，已经把我们带进了约翰一书的思想重点里头。这四节经文的引言呢，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个生命之道。现在让我们呢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一到四节。也请收音机旁边的你呢，留心听我把经文念出来。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这样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我们留心这几节的经文，在第一节当中呢，我们要留意哈，提出了一个生命之道。那中文的圣经呢，基本上没有翻译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字眼，这个字眼呢，在希腊文当中呢是中性的，就是指这个生命之道。因此呢，这个生命之道呢，似乎呢是指着一个福音信息，而不是呢指着一个人的。但是使徒约翰又说，对于这个生命之道呢，他是听见、看见甚至摸过的。这样呢，我们就必须联想到一个很具体的人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呢，一方面由于呢他所用的字词，他是指一个福音的信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信息跟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了。所以呢，这个生命之道既是一个信息，同样也是一个人，透过一个人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呢，是一个特别的开场白，叫我们同时呢想到福音，还有呢这个活出福音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每个信徒呢，我们既要传递一个的信息，一个福音的信息，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要活出这样的信息。经文当中的第一节也提到，这个生命之道呢，是从起初原有的。这样就要显明，这个福音呢，不是一种后来出现的补救的方法， 而是这个福音，这个生命之道一直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这样去出现进行的。使徒约翰继续谈到福音的真实性，也就是他这里所要说的重点。福音所关注的不是一些神话故事里头的神秘的影像，福音乃是透过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活出来带出来的。所以呢，有人听见，有人看见，也有人摸过这个生命之道。这里呢，就特别要强调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真实性。约翰所说的不是一些的幻象，不是单单一个意象，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身体和生命。所以呢，他就指着那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要留下有关的记载。这封书信里头呢，我们看到这几节呢，也特别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不单是约翰本人，还有那些一同经历过、参与过的一些见证人，他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一些的宣告，还有介绍。第二节里头呢，我们再看到，其实使徒约翰呢，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呢，就是重复、重复来强调同一个的思想，要强调这个的生命。那生命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呢，我们已经看到它被重复又重复的用上。约翰所写的是生命，但不是一般所谓的生命，他的兴趣呢是介绍那个已经显现出来的生命，那个独特的生命。很明显的，他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了。这个生命不但显现出来，作者还说呢，是我们所看见的，他和那些与他一起看见的人都要为此做见证，还要把这个见证传开去。他说过这是从起初原有的，现在呢，他又用另一种方式去介绍那永远的生命。其实呢，都是目的呢，说明同一个的思想，同一个的生命。他又在重复的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呢，是原与父同在的。这就显明了耶稣基督那个的身份的特别，还有他跟神的关系是同在的，他其实就是神。这几句话也让我们呢想起了约翰福音呢开端所介绍的那个太初原有之道。在第三节，约翰提到我们所看见、所听见，他又在重复了，强调自己是见证人。在这里，这个见证人呢，要把所看所听的继续的传给你们，要把所见过的事传递给教会其他的人，这就是他的目的，也是这一卷书信的目的。透过传递，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然后他又立即提到，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所谓相交呢，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共同拥有一些的东西，也有一种呢，做伙伴或者是分享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相交的意思呢，就是借圣灵，我们在基督里分享着共同的生命。这种相交把基督徒给联合起来，而更重要的就是相交呢，是将人跟神联合。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略这种的相交呢，是不断在进行的。使徒与基督相交，这种相交也是与神的相交。然后呢，使徒领人信主，因而呢，把别的基督徒也带入这一个相交的生活里头，而这样的过程呢，一直维持到今天。这种相交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进入这种相交当中，也要帮助带领其他的人进入这种相交，既是信徒之间的相交，也是我们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毫无疑问的，进入这种相交呢，我们就可以经历，也可以拥有第四节所说的那些充足的喜乐。 好了，经历过这个生命之道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六节这一部分，就是进一步的提出怎样的可以与神相交，也提出了一些与神相交里头的一些错误的思想，以致呢我们可以避免而能够真正的进入一种的相交里头去。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内容吧。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二章六节，请听我把经文读出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二章一节，我小子们了，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整个主题都是集中教导我们呢与神相交。使徒约翰清楚地表示，他的目的是要带领读书信的人呢可以跟神相交，也可以跟其他信徒相交。而他呢也从本质上归纳出与神相交的那些特别的情况。一章五节就说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说明了神就是光，是要带领我们注意神的正直还有他的公义。光呢，就是显明公义的一个很自然的象征了，就好像我们会用黑暗来比喻罪，比喻呢漆黑无光的那种的情况。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一个双重的强调吧。神全部都是光，他里头绝对没有黑暗。所以这句话也包含了我们信徒的生命同样要为神发光的，而我们呢也没有任何东西呢可以向神来隐藏的。既然神是光，没有黑暗的话呢，那么他的百姓也必须在光明中行，这样才可以跟神呢有那个相交的关系。接着呢，约翰就分享了三个妨碍相交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六到七节，有人自以为与神相交，但其实呢，他却出了问题。他以为可以享受相交，但结果呢，他单凭自己所讲的话呢，是没有效的，也不能进入相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黑暗里。神既然是光，一个人在黑暗里还说自己与神相交呢，他一定是说谎的。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不能单凭一种的感觉，宗教的感觉去认定呢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用神给我们的启示去评估我们的信仰，评估我们的感觉是否有真理的基础。使徒约翰要责备这种的错谬，就是那一些拒绝接受神界先知使徒还有其他人所启示的光，这些人的拒绝光，宁愿我行我素的选择继续活在黑暗中。他们是不行真理的，意思呢是没有活出真理的。 这样的人呢，根本不能与神相交，他们说这样的话呢，也只不过是说谎。神启示的真理呢，必须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呢，给活出来，这样才是一个真实的属神的人。当我们单单啊，留意自己人的标准的时候，以为这样可以与神相交呢，这是不够的，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基督徒是神的仆人，因此呢，相交的标准一定是神的标准，而基督徒也要活得像我们的神。使徒指出，在黑暗中行的人不能与神相交，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是要继续的行在这种相交光明的生活当中。而最大的妨碍当然就是犯罪了，越犯罪呢，会将人呢陷入黑暗里头。但我们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因为主耶稣会把我们洗净。我们也知道，使徒约翰呢，不是说信徒每个人都可以达到完美无罪的这样的境界，但是当一个信徒在光明中行的时候呢，他的罪就可以被洗净。就算最伟大的圣人呢，也需要被耶稣基督来洁净的。这种洁净来自耶稣受死所彰显的代赎的能力。我们不断的经历这个洗净，不断的脱离罪恶，然后就可以在光明中继续的稳定的前进，每天生活都是这样，如同神在光明中去行走一样。第一个的相交的错误就是自以为与神相交，其实这个人不明白相交的条件原因的时候呢，他是在说谎。第二个的错误呢，就是第八到第九节，一章八到九节，自以为无罪，这种人根本也不可以与神相交。第八节，约翰很直接的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其实这种说法想法是错的。我们所讲的有罪，不单是说犯了罪，有罪呢，也是衡量内心的一个的原则。因为罪行呢，也只是反映了内心的一种的外在行径而已。所谓的有罪，不单是外在的行动，还有内在的心灵的那个的状况。所以呢，作者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呢，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便是自欺了。作者呢，是用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真理的，说真理其实可以住在那些爱真理的人里面，但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这样虚伪的话呢，真理就没有可能住在我们里面。现代呢，有一种的错误的宣告，就是说罪恶呢是一种的疾病，或者罪恶是一种的软弱，可能来自遗传，来自环境，来自某一种的，需要，或者其他类似的外在的原因。人们也会把罪呢看成了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过失。如果人这样看罪的话呢，就是自欺。第九节就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的。而这里的罪这个字呢，是复数的，众数的，就是我们要具体承认自己的罪，不单承认自己有罪，也要承认每件的罪。而因为神是信实和公义的，他必定赦免，我们也可以完全的信靠他。唯有靠神的赦免，我们才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耶稣的血洗净我们，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污，人也不可以说自己是无罪的。说过了自以为与神相交，自以为无罪，这两个错误或者是妨碍相交的一种态度之后呢，使徒约翰说第三个错谬呢，就是自以为没有犯过罪。之前是说自以为无罪，那是指那一种呢罪的那种的状况，那种的身份位置。接下来呢，是另一个被人假设的我没有犯罪，这个呢也是不合真理的。神与人的一切交往呢，都是说 人必须经历过拯救，然后呢才有一个相交的基础。每个人都是需要拯救的罪人。当我们否认自己犯过罪呢，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因此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呢，都为这个道加上了一种动态方面的特性，也就是呢，道可以成就神的计划。那些否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呢，其实是以神说谎的。这样呢，就显明神那个改变生命的道呢，根本就不在他们里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也不可能与神有任何的相交了。好了，当第一章五到十节说明了几个相交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可以怎样的解决这些问题，以致进入真正的与神的相交呢？那么呢，我们看到第二章开始的部分，第一到第六节呢，就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二章一到二节说明了，原来呢，要处理我们的罪呢，我们是要借着一个挽回祭。二章一节，约翰一书里头呢，就出现了一个经常用来形容收信人的这样的称呼，我小子们，意思呢就是孩子们了。可见呢，写书的人呢，啊，是一个的长辈哈，有一番的经历。他说呢，我写书信要叫你们不犯罪。约翰在上文告诉了人们，他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人宣讲这个信息，就是为了使读者可以与他们信徒之间相交，使他们的喜乐充足。然后这种相交呢，是与天父还有呢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要知道，圣经一直教导我们呢，罪与真正的基督徒的身份呢，是互不相容的，两者呢不能并存的。当然我们知道哈，在我们生命当中呢，这个脱离罪恶呢，也是一个需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的历程哈。当我们越接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灵，我们的良心就会越来越敏感，也越知道自己是罪人。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落在一个矛盾里头了，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活在这种罪的境况当中，是不配接近我们这位伟大而圣洁的神的。因此呢，我们知道自己有需要，需要受帮助。另一方面，约翰向我们保证了，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帮助的。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呢，是有法律方面的含义的，就是指到呢，作为被告的代表。这个中保呢，将会是被告在法庭上的朋友和协助。那我们的中保呢，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呢可以经历到他为罪做出的挽回祭之后呢，可以在神面前呢得到这个的接纳的。既然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但我们怎样才可以真正享受到这个挽回祭所带来的那个功效呢？那么二章三到六节呢，就提出人应当有的那个的回应。这个回应呢，就是顺服。顺服，所谓的顺服呢，就是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经文里头特别强调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而对神的认识呢，并不是一些很神秘的一些的理解，或者呢一些的观点，而是相当具体的，就是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种对神的认识和知识呢就会显明出来。顺服本身这个要求可以说是很平凡，但顺服呢却是所有真正基督徒一个侍奉跟随神的基础。在第四节，约翰直接的说，任何人自称有对神的知识却不遵守他的诫命，那这个人呢是说谎的，真理呢也不在他的心里。第五节就说了，凡遵守主道的人，神的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我们看到哈， 神的爱会出现在一个遵守诫命的人的里面，不单在这个人里面，还实在成为完完全全的。约翰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因着遵守他诫命，我们就是在他里面。所谓的在他里面，无论是在基督里或者是在神里，这个概念跟之前提到的与神相交，或者行在光明中，又或者认识他呢，基本上是几个互相关联的一种的含义的。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可以享受与他的相交，并且我们也是认识他的，行走在光明中。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耶利米书25:10，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耶利米预言以色列因罪受审判的时候，说到神要夺去的东西包括了推磨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推磨的声音暗示了生命的活动，没有这种声音会是荒凉的迹象。在叙利亚的乡下，大清早传来的锣鼓声会代替闹钟的声音，住在那个地区的人脑子里会在锣鼓的声音和家、安乐联想在一起。清早磨骨是当时的习惯，经常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够把骨子给磨完了。如果一个家庭有仆人的话，这是仆人的工作；如果没有，女人就要做这事。妇女们常常是两个人面对面坐在石磨的旁边，握住石磨上的一个直立的把手，交替的重复推和拉的动作，使上层的磨石和下层的磨石转动。一般来说，男人不会做这件事，男人们觉得磨骨是卑贱的工作，不值得他们去做的。所以士师记16:21记载了非利士人命令参孙在监里推磨，就等于是一种惩罚，也是对参孙的一种侮辱。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你是我的道路，你的慈爱我心顺服。你是我的脚步，你的慈爱我心顺服。